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第二个，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在这场属灵的赛跑中，有一个至高的效法的榜样，那就是耶稣基督。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到了在赛跑中的重担和缠累，我想到了一个遇到的故事。有一位老农清晨挑着担子要到集市去卖，因为年纪大，挑着担子又重，摇摇晃晃。这时有一辆卡车经过那里，司机动了善心，就停下来指导老农：你上车吧，虽然我开只有十几分钟，但是要走你要走半个多小时，你就上车吧。老农就挑着担子就上了车了。十几分钟以后集市到了，老农觉得奇怪，我到了车上，这十几分钟我还挑着担子，还是那么的重，对吗？弟兄姐妹，我在想说什么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开始跑灵程了。我们可以将重担交给耶稣，跟耶稣一起来跑，一起来奔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像这位上了车子仍然还挑着担子的那位老农一样。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列举了圣经历史上很多相信神的伟人，他们恒心忍耐，锲而不舍地向着标杆直跑，是我们信心的榜样。而在这些伟大的模范中，有一位信心最高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仰望他。仰望的意思就是举目抬头，将我们的目光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将我们的心思专注于他。我们这等参赛的选手要将目光与思想聚焦于耶稣基督，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世33年半，也同样在跑这个信心的赛程。他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示范，启示我们如何去跑。借着今天红字的这几节的圣经，我们至少要知道，在这一生的灵程赛跑中，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学习三件事。首先是向着上帝的里面的信心，我第一会讲信心。第二，我们要讲说耶稣在上帝的荣耀里他满有喜乐，我第二要讲喜乐。第三是在讲整个的灵程赛跑中胜过试探，至死忠心的对上帝的那个顺服。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什么是创始？创始就是说耶稣他创作开始发起了这个信心的赛程。什么是成终？成终就是意思是他完成了，成就了，圆满的跑完了这个赛程，直到终点。创始成终，这是他说一生完全顺服神，信靠神，是说他为了所有的信徒开创了并且完成了这个信心的赛程，是说他成为我们信心的典范。所以圣经有话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是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希伯来书对神的信心是我们甘愿跟从效法耶稣一生奔跑的前提。圣经说我们既蒙留下了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许有人似乎跟不上了。你光是看这三年的疫情，你会看到有多少人不只是似乎，而真的跟不上了。有些人他告诉我，他真的不想来教会了。基督的信仰是神创始成终已经摆在我面前的一条路，从出埃及过红海，下旷野直到进迦南。基督徒的信仰的起头，大家都知道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晚餐怎么过？是穿上鞋，犹太人吃饭可能是躺在炕上的 ，OK？ 要穿上鞋，束紧腰带，拿起杖，站立着吃，哪有这样吃饭的？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脚步，上帝告诉我们必须是急促的。神在催逼着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神一方面让我们赶快出埃及，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从亚当来的老我，罪孽的残累，生活的重担，会不断的拉扯我们前行的脚步。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属灵征战，法老的阴魂不断的在呼唤的百姓打道回府，重做奴隶。埃及的葱蒜鱼香不断的来诱惑我们，面对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来说，那牛奶鱼米的迦南的属灵意义又为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圣经中的迦南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神同在的安息。所以我们在信心中接受耶稣，跟随耶稣，就成了我们一生奔跑。反过来可以说，那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得不到神同在安息的人，就成了世界上最悲惨的故事。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不少的基督徒就是如此的。所以那一天我对主祷告说，主啊，让我奔跑不要左顾右盼，被世界的精彩吸引住了，迷失了前行的方向。出了埃及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要让我苟且偷安，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停止了前行的脚步，做一个马马虎虎的人，你就停止不前了。不要让我在中途出局，客死他乡，过不了面前的约旦，吃不了应许中的土产，得不到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有多少的基督徒出了埃及却在旷野漂流一辈子。我们在讲赛程中的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们首先我要挑战弟兄姐妹对信心的认知。马可福音的11章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耶稣按照圣经上的预言骑着驴驹谦谦和和地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之前他叫他的门徒到村落里去，到别人家门口去牵一头驴驹来。如果那个人问你你要干嘛，你就说主要用它，人家就会让你把这个驴驹牵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故事讲说，第二天耶稣在路上看到了茂密的无花果树，他肚子饿了，那么好的无花果树一定有果子吧，却找不到一个果子。耶稣就咒诅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结果到了晚上他们出城，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路边的那棵被耶稣所咒诅的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门徒们非常的稀奇。耶稣就接着说了下面这段叫我们至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感到困惑的那一段关于信心的话。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要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们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请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读到耶稣这段话的时候会问自己说，这是真的吗？然后我们或许心里就会想到要成就的某件事情，我们似乎祷告了很久了，我们想要得到的某件东西我们也祷告了很久了，所以尚未向神开口祷告，我们就似乎开始摇头暗笑。因为常识和常理告诉我们要将这座山因着祷告挪移投到海里，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信心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信心是人相信神能够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但重要的是人的信心如何与上帝的心意对齐。主耶稣要骑着驴驹牵牵和和进入耶路撒冷，这头小驴驹就是神所预先所预备的，它的存在 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可以对门徒说，主要用他，你就可以前来，不会有人反对。这不是神迹，这是主权。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在佐证主说的，信心可以让神将山挪移投到海里。而无花果树同样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创造的，主要用它，不能让它白占土地，不能满足上帝的心意，它就失去了神创造它并要让它荣耀上帝的目的。所以当上帝一诅咒，它就立马枯干了。这同样是佐证耶稣说的，信心可以让神将山挪开投到海里的意思。其实造山造海造你造我的神在他的手里，要用别人家的一头驴驹，要叫无花果树立刻的枯干，要叫山挪开投到海里，难度系数是一样的。问题是今天我们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的心里是否相信我们的主他只要说到就能做到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种全然对上帝的信号，我们其实是无法来跑完这个赛程的。我们大家来想一想亚伯拉罕吧，如果他不相信让他能够叫他百岁生子的上帝照样能够让他的以撒在祭坛上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信心的赛程亚伯拉罕是怎么也跑不下去的。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欢喜领受上帝的应许，如果他没有信心，他跟儿子这么一路走去就变成了一个谋杀，你知道吗？他没有信心，他知道儿子死了就不会再回来，他还要骗儿子一起去，那不是谋杀是什么呢？但是圣经说他是欢喜领受，知道上帝可以让我百岁生子，也可以让死去的以撒再度复活，所以他里面就领受了一个信心，欢喜快乐。所以你我所谓的相信，你我所谓的对神上帝的信心，其实就是当下你我现在的生命形态，就是你我当下的日常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讨论圣经上的一个道理，说哦，今天上我向神求的某一件事得着或得不着，而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能够让我们一个对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有个完全的依靠和交托，里面有一个稳妥，以致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可以给人带来和平，我们对事可以有坚韧，对上帝有一份忠诚。所以讲到信心，信心的前提就是人到上帝面前来相信有神，相信有这位神。约伯有一句名言大家都会背得出了啊，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一个奇迹耶。约伯的属灵生命竟然会在苦难中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竟然能够成为他约伯的亲眼看见的神。我们今天可以从约伯的联想到我们自己，如果今天耶稣不能在你我的生命中呼之欲出，真实的能够看见他，可以倾听到他的声音，可以触摸到他，那么所谓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你所谓的生命之道，那只是风闻而已。约伯因为亲眼见神，他就开始厌恶自己，所以他会坐在炉灰中懊悔。大卫因为亲眼见神，他每一句的赞美都活泼真实，成为他的经历。保罗因为亲眼见神，他就可以将万事视为粪土。今天耶稣与我们那么近吗？信心是我们效法耶稣奔跑赛程的第一步。耶稣从道成肉身，降生马槽，十架受死，三日后复活，每一步都是因着他对天父整个救赎计大计的相信和依靠。记得我刚刚出来传道30年前，神就来试炼我的信心。98年的时候，梅影那时候已经读完了神学，我还要再继续再读一年。这个时候忙中添乱，我们计划外生育，有了第二个孩子。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有很大的慌张，那接下来我们的前面的身份，我们的出路，我们的收入将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刚刚开拓教会啊，所以心中多少都会有一份愁烦在里面。有一天苏文峰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刚，这个袁志明去到神都去了，所以你可以过来能够来做执行编辑在海外校园。我是学中文的，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的心就要是狂跳起来，真的是要跳出来那种。 我里面有很大的喜欢在里面，我要走了，我要去到这个校园编辑部做执行编剧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却是心里却有一个不平安在里面，因为神带领我们才开拓教会刚刚只有两年，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时候带领我们走。第二天灵修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我是顺着圣经来碰读圣经的，正好读到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神的话非常清楚的在我面前，每一个字都放大的，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到时候就收割慈爱，你们现在正在开垦荒地，不是为上帝栽种公义，为你自己栽种公义，我已经呼召你了。在开垦荒地，我在祷告中看到我和梅英两个人在田野中，怀抱着还在喂奶的孩子已经可以在蹦跳了，蓝天白云小鸟红日，那么美丽的图案，只是我这个人因为没有牛，我就是牛在田野中奔背犁，梅影在后面是扶着犁，两个孩子在田野中活蹦乱跳。神告诉我，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到时候就收割慈爱，非常清楚。所以我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了这个苏文牧师，我说我不能来，神告诉我要在这里坚守。梅影就很急啊，人家是牧，人家也是牧师，人家不祷告吗？但是我说神不会矛盾的，不会一方面叫我去开拓教会，另一方面马上就把我带走，这是不可能的。为自己栽种公义，信心的功课就那从那时候开始，感谢上帝，直到如今，神因为我们愿意为自己栽种公义，所以我们就到直到今天仍然在收割他的慈爱。阿们，弟兄姐妹，信心是真实的，不是纸上的，是活出来的。第二，我今天跟要奔跑这个赛程，我跟弟兄姐妹讲，耶稣在神的荣耀中喜乐。圣经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接着要来问的是，那在主耶稣的赛程中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呢？以致他可以轻看整个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从四福音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的故事。当耶稣他灵里面已经看到神命定他要受死救赎的目的将会达成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里面的喜乐。他讲了什么故事呢？他讲了99只羊在羊圈里，一个羊到旷野中，他竟然可以撇下99只羊，把那个走到旷野中的羊背在肩上回来，好喜乐。他好像是一个富人，有十个铜板，突然有一个钱掉到哪里了，拿着灯把家里全部找遍了，终于找到了。他去告诉邻舍，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找到吗？就找到了，还要去敲别人的门，我失落的银钱找到了，多喜乐。浪子归家，多喜乐，对吧？杀牛犊，告诉所有的人，那是失而又得的，那是死而复活的。你会看到耶稣的喜乐吗？当他看到他的救赎竟然能够把这些事都做成的时候，他看到有人在地上悔改的时候，他里面是何等的喜乐。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因着他的救赎，教会建立了，神的国不断的扩展，他里面是何等的喜乐。他说，你们如果能够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些事情他说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也喜乐，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看到了我们在最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却因着他重新开始恢复的时候，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看到我们也成为初熟的果子，能够结出果子来，用初熟的果子来献给神，这是活的祭，所以他心里为我们喜乐。我们看到耶稣他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就来告诉父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这些事像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了，像那些婴孩你就显出来了。他好等的喜乐啊！耶稣看到他的追随者们悔改，这些追随者们看到里面的贫穷，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们开始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从亚当的国度开始奔向上帝的国度。 他看到天为他们开了，耶稣的心是何等的喜乐。其实你在四福音里面摆在基督面前的喜乐你数不尽，耶稣每一天与门徒同在，就像圣灵今天看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长进都会为之喜乐一样。但耶稣基督心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救恩之乐，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伟大的宣告成了。耶稣他就是为了成就神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为了上帝的荣耀创立并完成了救赎大功，他里面是何等的喜乐。想一想，我们换一个角度，耶稣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当然都要像他。所以如果我们在属灵的赛跑中我们心里没有喜乐，我们怎么跑呢？因为没有盼望我们怎么能够跑呢？所以圣经说因他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耶稣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充满了苦难，肆虐的疫情还在，战争的风云，恶者的攻击，道德的沦丧，世风日下，我们能否像他仍然有心中的盼望和喜乐呢？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如何能够转变成常常在救主耶稣基督里的那种安宁欢心和渴望呢？有一天的早晨，我在看以赛亚书，我看到以赛亚一直用一个字叫到那日，在那日，我就在想说这位先知在那个困苦的环境中，因着那日他想到上帝的计划中，他看到了上帝的怜悯，看到了上帝的救赎，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他说到了那日，耶和华，我要称颂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今天环境是如此的糟，但是你的怒气到那日会转消，你会在那日安慰我们。他在说在那日，他说全地都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到他的名大家就会尊崇他。他在想说什么？他不是想到这个犹大国，他讲到的是整个的万国。我在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有今日，那么过了今日我们就算完了。所以你只有今日没有那日的人，他的生命是很悲惨的。如果我们是押宝在胜负上，那么今天失败了，那一切都完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活在只有今日的人，只看胜负的人会那么的绝望，那么的抓狂。所以先知以赛亚说到今日时候还有那日，神今日因着他的公义发怒，击打管教我们，在那日他会因着他的慈爱转消怒气，安慰我们。在今日我们被掳，我们哭泣，我们痛悔之后，在那日就会有回转，就会有重建。他的事会被万民传扬，他的名会被列国尊崇。在今日我们受疫情战争逼迫苦难，在那日就会有医治，有福信，有主的再来，有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不难看到那些能够流泪等候那日的人，他是勤奋的，他不是偷懒的，他是火热的，他不是冷淡的，他是坚韧不拔的，他不是中途退场的。会看到有那日的人是甘愿谦卑，他们愿意品尝自己失败的后果，他们里面的心却是清新的，是勇敢的，是充满盼望的。我们都会唱一首歌，神掌管明天，耶稣是明天的主，所以说明天是属于上帝的。所有留在生命册上的，有宝血涂抹，有圣灵印记的人，都会被点名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一点都不会出差错的，因为他是明天的主。所以那天我对主说，我对主祷告说，主啊，让我今天为你癫狂，因为只有你配得。让我今天轻看苦楚，因为那日的荣耀实在太大。让我趁着今日不要再硬心，因为失了信心的今天就会成为倒闭旷野明天所付的那个代价。其实在神同在的荣耀里，每一天都可以有出路的平安和喜乐。讲两件这个在马来西亚的小故事给大家听。我们到了马来西亚，到了东马以后，我们就去神学院去拜访马进这个神学院的王美忠院长。那么神学院知道我们远道而去，而且机场要他到神学院的 接待是要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教会就叫了一位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叫 Michelle 带我们从机场一路开过去。这个 Michelle 很会讲故事，就跟我们讲他家里的故事，就来讲到了他的先生到至今还没信主，但是他的先生有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 Peter， 哦，圣经上的名字 OK， 中文名字叫什么？叫永生。永生 Peter 却不信耶稣一辈子，教会跟他讲了他就不会信了，那个他很属灵啊，名字是 Peter OK， 还有永生。我们就开始为这个祷告，因为两天以后我们离开的时候是他的先生早晨四点钟要接我，所以我们就为他那天能够遇见上帝我们祷告，连续祷告了两天，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小时里面就安安静静的他就决志信主，永生真的得了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吗？上帝真的仔细看看到将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喜乐来赐给我。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